用真实作笔，以文学为墨，纪实春秋。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雨，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面对常胜军白奇文的一拖再拖和无理的要求，李鸿章是坚决不答应。但是杨芳希望能够息事宁人，他说：“李大人，洋人爱面子，何必不留余地呢？”李鸿章说：“那你们的面子呢？难道可以不要吗？”杨芳无言以对。退下来以后，他对吴旭说：“看来李大人要动真格的了。”上海道台吴旭也开始有些担心了，他怕这事闹大了，自己也难逃干系。可是事情到了这一步，已经由不得他了。果不其然，白奇文下不了台，索性是破罐子破摔，不顾一切是大闹起来。1862年12月29日，也就是在新年即将到来之际，一场兵变突然发生了。闹事的就是常胜军。常胜军封锁了松江城门，在城内是制造骚乱。维持秩序的清军一度同常胜军发生了冲突。凌乱的枪声伴着清冽的寒风，带来了阵阵恐惧和不安。而且白奇文是气势汹汹的扬言，三日之内不发饷，我要大开杀戒，是洗劫松江。杨芳闻讯匆匆赶到松江，他劝说白奇文：“你不要过激行动，而且保证说只要部队开拔，饷银马上就发。”但是白奇文的口气是丝毫不肯让步啊，他说：“不见饷银，休谈开拔。”这双方是各执己见，谈话进行不下去了。杨芳没辙了，立刻返回上海报告。听到这个答复，李鸿章拍案而起：“跋扈狂悖，竟至如此，都爆粗口了。”他指责吴旭和杨芳：“这都是你们纵容的结果。如果事情得不到妥善解决，本府将拿你们试问。”这一来，吴旭和杨芳慌了。本来是想给李鸿章制造点麻烦，但这白奇文一兵变，事态完全失控了。再看白奇文，1863年1月3日，也就是新年的第三天，白奇文采取了进一步行动。话说这天午后，一艘火轮船是靠上上海码头，从船上跳下了数十名的常胜军，他们在白奇文的带领下气势汹汹闯进了杨芳的住宅，是逼迫杨芳立刻发饷。这帮外国鬼子 围着杨芳是大吵大闹，推推搡搡。杨芳是大汗淋漓，狼狈不堪。他连声对白起文说：“休得胡来，有话可以商议，你先把人撤下。”白起文蛮横无理，声称没什么可商量的，除非拿钱，否则惹恼了我的弟兄们，我也管不了。杨芳提出来，可否容禀报李府台再说，不提则好。这常胜军的士兵一听，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他们大骂李鸿章，还说：“哼，你去报告李府台，难道是要抓我们吗？”吓得杨芳是结结巴巴解释啊，没有此意，没有此意。但是恼怒的士兵早已按捺不住，是一顿拳脚相加，很快把杨芳是打倒在地。这打朝廷命官，胆儿大了。还有更过分的，这些狂怒的士兵开始洗劫杨宅，还有王法吗？这是一次光天化日之下的公开抢劫，据说整个事件持续了好几个时辰。事后的报告说，杨芳伤情严重，鼻额胸膛打伤，吐血不止，被抢走的银洋达40000两之多。李鸿章震怒了，白奇文的举动显然超出了他容忍的限度。尽管李鸿章有些担心，不知道事态下一步会如何发展，但是李鸿章毫不犹豫，立刻做出了决定，对白奇文革职查办，悬赏50000两，将其缉拿归案。在呈送朝廷的奏章中，李鸿章公布了白奇文的两大罪名，一是不尊调遣，二是劫饷欧官。这两条拿出任何一条是足以整倒白奇文，白奇文有恃无恐。虽然他加入了中国籍，但他毕竟是外国人，大清的律条根本他不放在眼里。但这一次这个混蛋闹得太不像话了，连在上海的外国人都看不下去了。本来就反对白奇文接管常胜军的英国驻军司令斯塔夫利和李鸿章进行了会见，并且在会见中达成了共识，也就是白奇文这个人不再适合担任常胜军的统领了，也就是讲英国人同意搞掉白奇文。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李鸿章提出立刻缉捕白奇文，但对于这一要求，斯塔夫利表示了谨慎的态度。他认为这么做可能会引起不安，因为白奇文毕竟是外国人，逮捕他有可能引起在华外国人的误解。实际上他也担心这么做有损于西方人高贵的体面。那得有解决方法呀。斯塔夫利对李鸿章是这么说的，最好的办法是让他安静地离开。对于这个建议，李鸿章没有反对， 因为只要白奇文滚蛋，他的目的就达到了。三天后，白奇文被请到英军司令部，斯塔夫利是开门见山地告诉他，李巡抚已宣布将你革职，你可以选择离开，也可以选择留下。白奇文说，那如果我不走呢？斯塔夫利说，你不走，你将遭到逮捕或者发生更严重的后果。听到这话，白奇文喊了起来，我是美国人，美国人。斯塔夫利耸耸肩，美国人，美国人又怎么样呢？白奇文一听这话明白了，英国人这是要抛弃自己了。他对斯塔夫利也软了，说，我请求得到保护。斯塔夫利说，你现在还可以拥有你的卫队，但是有个前提，必须马上离开。话说到这份上，白奇文知道一切于事无补了，他只能接受条件是立刻走人。离开英军司令部，这个白奇文垂头丧气，面色阴沉呢，灰溜溜去了码头。李鸿章也信守承诺，没有对白奇文实施抓捕，但是白奇文的一举一动都在淮军的严密监视之下，直到白奇文上船离开上海为止，都在自己的掌控下。白奇文离开上海并不甘心，去哪儿了？他跑到了北京市四处告状，得到了英美公使的支持，他们向清政府是施加压力，妄图恢复白奇文的职务，但是李鸿章是坚决顶住不办。李鸿章强调说，白奇文已入中国籍，并系我朝三品命官，其违反法令，应按中国之法予以治罪，外人不得干涉。没用啊，白奇文的目的没达到，从北京离开了。如果这个白奇文就此安分的话，他的故事也就到此结束了。可是这个天生的刺儿头永远不会安分守己，离开北京以后，您简直无法想象，这个满腹怨气的白奇文竟然铤而走险，纠合旧部在松江市抢劫英军货船，并投奔了太平军。这一来，问题的性质可就发生了改变。如果说欧关结饷是属于内部矛盾的话，那么夺船投逆这可就是敌我矛盾了。话说一年多后，淮军是攻克漳州，白奇文成为俘虏，在被押解回上海的途中不明不白的溺水而亡。溺水而亡这件事发生的有点蹊跷，事后人们是众说纷纭呢，在当时也成了一个谜案。有外国报纸推测说，白奇文的死可能是淮军蓄意谋杀，而其背后或许有高层授意和指使。但是从李鸿章的几份报告中，我们看不出有丝毫破绽。第一份报告是在抓获白奇文时写的，李鸿章在报告中称，该犯恶贯满盈，蓄意谋逆，谋害中国，实为中外人等切齿共愤。此次由郭松龄拿获，本可当场以敌对分子杀死，可省葛藤，但是考虑到此事涉及外交，还是捉拿归案，依法严办。一个多月以后，李鸿章又写了一份报告，这个时候白奇文已经死了。李鸿章在报告中详细成明了押解途中如何御风，如何翻船，如何网救不治，又如何在下游找到白奇文尸体的经过。原文我就不表了，反正报告的最后，他请求对非救护不力的押解人员 军情免其致意，对同时淹死的兵将予以抚恤。据说啊，在这次事故中殉职的官兵一共四个人，其中官阶最高的是守备衔千总贺光泰，他是这次押解的负责人，连他自己都死了，如果说蓄意谋杀很难解释。尽管如此，仍有人持怀疑态度，认为事情并非那么简单。而怀疑归怀疑，由于缺乏证据，最后此事是不了了之。对于李鸿章来说，这个结果再好不过了，因为能省掉很多麻烦，而整顿常胜军的目的也初步达到了。让李鸿章满意的还不仅如此，白奇文事件后，李鸿章很快以都带失职为由，把吴旭和杨芳也一起给参革了。吴旭被革去常胜军都带，杨芳被革去常胜军协办之职，此举又是一箭双雕。打这件事后，常胜军开始直接听命于李鸿章的指挥，这才是整顿常胜军的重要成果。虽然收获不小，但常胜军的问题没有因此得到彻底解决。1863年冬天，接任白奇文的戈登又惹出了更大的风波，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表。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公元1863年，淮军进入了全面反攻阶段。此时的淮军已经和一年多前的初创时不可同日而语，差别不仅表现在数量上，而且凸显在质量上。最显著的变化就是装备的改进。咱们都记得，刚进上海时，淮军的兵器以大刀、长矛和台枪为主。但是进入上海后不久，这些旧式装备很快就被新式的洋枪洋炮取而代之。早在虹桥之战中，淮军已经拥有了新式的洋枪小队，尽管数量不多，但是几个月以后，各营都先后组建了洋枪队，并配以劈山炮队。这个李鸿章啊，一进上海就对洋枪洋炮显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之前和各位讲过，这位李大人曾经扮作随从，是登上英舰考察，看了以后是大为刺激。他认为中国与西洋的差距太大了，这点他本来知道，但是近距离的观察后是更感震惊。中国要强大，必向洋人学习，师夷之长技。为此，李鸿章开始暗中思考，他多次深入前线观看洋兵和常胜军作战。这一看不打紧， 更加坚定了李鸿章为淮军更换装备的想法。因为在嘉定和青浦的战斗中，洋兵的重炮令人生畏，那炮弹落处是火光冲天，震耳欲聋，无坚不摧。李鸿章看到的是太平军的营垒一座座被摧毁，是尸首横飞，沙石崩裂。这是炮啊，那洋枪同样厉害，两军对垒，太平军还没冲到跟前便纷纷倒下，那大刀长矛根本无法发挥作用。所有的这些都给了李鸿章深刻的印象。毫无疑问，洋枪洋炮的优越性太明显了。更让李鸿章惊讶的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这太平军的长矛部队里居然也装备了洋枪洋炮，虽然数量没那么多，使用起来不是十分熟练，但是火力十分凶猛。如果我的淮军和他对阵，肯定要吃大亏的呀。李鸿章感到害怕，感到紧迫，战争是你死我活呀，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淮军要想取得胜利，必须改变现状，而且要立刻行动，刻不容缓。说得轻巧，习练洋枪洋炮并非易事啊，首先得有钱。错了，是要很多钱。这些洋枪洋炮那是价格不菲呀，需要大笔的真金白银。其次，就算有了钱，还得有购买的渠道。如果说以前这些都是困难，难以实现的话，现在不一样了，到了上海，一切都不是问题。李鸿章身为江苏巡抚，是大权在握，上海的税赋尽为所用，不再为钱而发愁。至于进货渠道也好办，尽管西方当时对中国实行的是武器禁运，但是在上海滩这十里洋场花花世界没什么搞不定的，通过各种方法，包括走私，什么武器都能搞到，甚至包括那些最新型号的洋枪洋炮。在这种情况下，再不趁机学得西人的秘法，那就怪不得别人，只能怪自己了。想法很好，但李鸿章的想法起初没有得到热烈反应，甚至很多人不接受，包括程学启、郭松林这些将领都有抵触情绪。您会说，这么好的东西怎么还抵触啊？原因是这些将领使唤大刀长矛使唤惯了，对于洋枪这些新鲜玩意儿，一是不懂，二是排斥，还有一点就是根深蒂固的放不下架子，向洋人学习丢人。你看程学启就表态，程学启说，洋人有什么了不起，要是没有那些洋枪洋炮，我一个顶他们十个。这话传到李鸿章那儿，李鸿章不高兴了，打仗还容你讲条件吗？看来思想观念问题不解决，换装备工作没法开展。于是李鸿章在各种不同的场合是大声疾呼，反复告诫部队和部将，别人比你强你就得承认，因为打仗是要死人的，你嘴硬不行。咱们中国兵器远逊于西洋，我们要深以为耻。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节目监制傅纯。稍后请您继续收听下一讲。